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1月19号，我们继续带您来关心跟美国经济还有这个疫情以及我们湾区本地生活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那么先来看今天啊，美国的总统拜登呢是在白宫发表了他上任一年之后的一个讲话啊，那总结了一下在过去一年当中他上任以来所取得的成就还有面临的一些挑战啊。那么其实他主要就谈到说，对于这个他想要推动的叫做重建更好美国的这个法案呢，现在是停滞不前啊，不过他还是认为说对于所做的这一切呢还是比较有信心，他认为在中期选举当中呢这个成绩也会相当的不错啊。他大概讲了发言时间是90分钟左右啊，那主要谈到了也是目前现在美国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什么通货膨胀啊，还有这个 pandemic 疫情啊等等，包括也谈到了现在紧张的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这个局势的问题哈。那么通篇看下来暂时没有就是说一个比较完整性的说可以解决的一个方案啊。那么对于大家最关心的这个疫情的问题呢，拜登是说他的一个解决的思路还是会为美国人提供更多的测试，像是昨天已经提前发放了白宫提供的这个在家测试的套盒啊，每人可以免费领取每个家庭的住址啊可以免费领取4套这个测试的test kit。 那么另外呢他也说包括今天也白宫承诺说接下来会给美国人发放4亿啊免费的 N95 的口罩啊，这个都是他针对疫情啊想要做的一些举措。那么对于拜登在上任一年来啊，因为现在已经是可以算是一个阶段性了嘛，一整年一周年的这个时刻，那其实现在也很多各大民调机构在对他的这个performance 的表现啊征求民众的意见啊。那么最近 political 啊就是政治新闻网呢，它是和这个 morning consult 在15、16号的时候做了一个民调，那么这个民调呢就显示说在美国啊选民是有37%的人呢是认为拜登的这个表现呢不太好，给了 F 分啊。那么另外呢有52%的受访人呢表示认为拜登呢比较软弱啊，就是给了也算是比较负面的一些评价吧。那么目前呢就是说给拜登打高分说对他的这个执政表现非常满意的人群呢是占11%啊。那么认为说拜登表现算是及格的呢是有20%是打了 B, 还有18%的人打了 C 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民调中的反馈哈。那么这个民调是发现说美国的民众啊主要的就是选民们的一个担心点，就认为说拜登的年纪越来越大哈，对于他的健康啊还有体力方面呢是这是选民目前在这个民调当中表示说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然后另外呢其实最近也有一个盖洛普啊他发布了一个民调的数据呢也引发了很多的关注，因为对于就是说过去一年的这个就是总统白宫的这个执政表现呢也其实直接影响到就是中期选举的结果啊。那么盖洛普的民调呢是说他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变化啊，就说在2021年也就是去年呢美国民众的这个党派的 preference 是逐渐在转向共和党啊。在2021年第一季度的时候呢民主党就是以民主党为 party preference 的民众呢是更多领先共和党9%，但是到了去年第四季度啊，也就是在这个去年9月到12月期间呢，这个党派的 preference 呢就转向了共和党，共和党有更多人就是说超过5%的人啊对于这个共和党呢是更是说比较成为他们的这个 party preference 啊。那么比较历史数据来看呢，共和党上次能够有这么大的领先超越民主党的时候呢，起码在盖洛普的这个民调记录当中啊，上次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是在1991年啊，已经时隔30年啊，出现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呢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那么也被认为说，哎，这可能是 对于中期选举啊，就是说如果大家想要窥说选民的这种倾向，到底会更倾向于选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呢？那也是有人在去评估哈，从这些民调当中去一见端倪。好，那么这个是谈到就是现任的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一年来哈，他自己的这个今天的讲话以及啊目前最近的一些民调的数据哈。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美国的这个房贷利率市场啊。那么自从美联储呢最近几天呢，就是说一阵子吧，他们也都不断的在释放新的讯号，说要加息加息啊。那么其实这个加息也是因应为了解决现在美国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的问题。那么从各方啊，包括这个美联储的官员的讲话还是他们的会议记录来看，加息的问题都是势在必行。那么对于这个加息反应最敏感最直接的就是美国的房贷利率市场啊 mortgage。 那么 Mortgage News Daily 的这个首席运营官呢叫做Matthew Graham， 他是预计说啊，美国房贷利率呢未来一定会更高，目前现有的这个平均30年的固定贷款房贷利率已经上升到了每年 3.625% 啊，但是更多呢是已经达到了 3.75% 左右。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就是说今天啊CNBC 也有这个统计，就是公布最新的一个现在购房的这个市场的利率的情况以及购房人的一些就是 preference 啊。那么今天是有就是抵押贷款银行家的协会的一个数据公布，就说呢符合规定的啊，就是647,200美元以下的这种30年 confirming loan 的这个抵押贷款利率呢已经从上周的 3.25% 继续上升到 3.64%啊，这个三十年固定贷款的抵押利率是一周之间哈、啊、就上升了将近0.1%。那么本周就这个 refinance 的这个申请率呢倒是下降了，下降3%。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想要购买新房啊进行抵押贷款的申请呢，本周是继续上升啊，增加了8%，已经创造了贷款规模的一个近期的一个记录了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其实对于这种就是说每周利率变动最敏感的就是说这个住房贷款的 refinance 的申请啊，那我们刚才看到说本周是下降了3%，那么这个 refinance 比一周前呢是一年前的同一周数据相比啊是低了49%啊。那么这也算是就是说在这个市场分析来看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当利率更低的时候，当然人们去通过重新贷款来节约这个利率成本的意愿呢就更低了哈，所以 refinance 在下降。可是很多买家呢希望能够赶上利率升涨到更高之前来锁定一个他们能够承受的这个利率，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在趁这个时候呢去不断的申请贷款啊去买房。所以呢这是目前的这个抵押贷款啊，美国整体的抵押贷款利率上升啊处于这样的一个趋势哈、啊、还有目前最新的一个状况。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本地的话题哈。那么首先呢来看一下昨天晚上 Fremont 啊，东湾的 Fremont 市呢是通过了一项价值4,000万美元的这个拨款计划啊。就是说这个拨款计划，当然这个4,000万不是东湾 Fremont 他们自己要出的啊，而是他们批准了说要跟州政府哈、啊、来申请这个4,000万的这个拨款。那么呢为用在什么地方呢，他们是说要来买 Fremont downtown 的一个汽车旅馆啊，是 Motel 6， 然后把这个汽车旅馆呢改为可以给这个无家可归者提供固定住所的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房啊。那么根据他们的这项计划呢，是花费4,000万美元，然后是可以为150多位当地的无家可归者提供这个住房。那么这个钱从哪儿来？其实呢，这个在之前我们有报道过圣何西啊，很多 居民们他们在关切的，然后当地的这个市政府圣何西市府也讨论的，就是 Home Key 的这个项目啊。那 Home Key 是加州政府推行的，就是说要通过州政府的拨款，然后专门就是买一些闲置的空置的连锁酒店或者是 motel 这样的啊，然后把他们就是属于再利用起来，然后去改成无家可归的这个就是固定住所，给无家可归的人提供固定住所。那么Fremont 呢，就是说想要参与这个 Home Key 的项目，去跟州政府来申请拿到4000万，然后也做实施这样的项目。那 Fremont 我们知道是现在啊，可以说是湾区炙手可热的这样的一个，也是之前被评为全国最宜居的啊，最宜居之一的一个城市了。那么当地的房价呀，各方面的生活成本也是很高的。目前 Fremont 的房屋售价的中位数是大约140万美金哈，房屋售价的中位数。那么根据当地的这个市县的报告啊，2019年初截止到那个时候呢，Fremont 一共有600多名无家可归者。那么今年呢，就是在这个2月份啊，就是现在已经不是今年了，就是2021年，去年2月份的时候，他们进行一次无家可归调查。那么当时发现呢，Fremont 的无家可归人数呢是再一次的上升了。所以呢，当地就觉得说要解决无家可归的问题啊，Fremont 市政府就认为是迫不及待的，就是一定要赶快去做的事情。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根据他们的这个 proposal 哈，就是说 Fremont 是想要通过 Home Key 计划和在洛杉矶的一个住房开发商叫做 Shangri-La Industry 还有就是位于 Santa Monica 的一个非盈利性的心理健康服务组织啊，叫做 Step Up on Second Street， 他们这三方进行合作来改造位于 Fremont 叫做这个46101 Research Avenue 的一个旅馆叫做 Motel 6， 然后把它改成 Homeless 的一个安置住房。那么根据市政府的报告，这个 Motel 6 有159个单间，然后改造呢，他们要在里面添上小厨房哈，能够让他们就是当做这个民居来使用。那么他们的计划是说呢，这个改造之后的无家可归的住房呢，是专门提供给单身或者是小夫妻啊，来就是进行使用的。那不光是给已经成为 homeless 的，也允许开放给就是高危险啊，可能在没有什么扶助也会变成 homeless 的这种高危 homeless 的人群来使用。那么对于这样的公寓的使用呢，他们还特别标注啊 ，Fremont 说要留出10%的公寓的单位给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长期无家可归的人来准备。然后呢，他们定了一个大概的收入的门槛，就是说来入住这个无家可归公寓的人呢，收入要在 Alameda 平均收入中位数的30%或以下啊，就有资格来住了。那 Fremont 平均个人年收入中位数的30%大约是29000啊，一个四口之家呢，如果年收入低于41000，个人收入是低于29000，那么就有资格申请Fremont 说的这个 Motel 6改造成无家可归住房的这个项目哈。那这个就是目前他们的一个计划了。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计划，他们已经批准了啊。那如果当地的这个居民啊，对于这个有什么任何的 concern， 或者是有什么想法、意见反馈呢，还是可以联系您所在区的这个您当地的 council city council member 啊，可以向他们了解更进一步的情况。那后续关于这个项目有什么样进展呢，我们也会为您报道。好，那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呢，再带您关注更多有关于加州教育和疫情相关的一些新闻。
探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那么接下来我们回来再关注更多跟加州啊我们本地生活相关的消息。首先呢，我们来看啊，加州州长 Gavin Newsom 呢，他昨天是最新宣布了一个新的计划啊，是要拨款1.46亿啊，就是1亿4600万，专门帮助有需要的这个加州的学生呢来付学费。不过这个付学费啊不是无偿的，而是呢要 这个成立一个叫做加州大学社团啊 ,Californians for All College Corps, 然后呢让这些孩子们这些大学生们通过参与这个学校的 volunteer 的志愿者的一些工作来赚取州政府给的这笔拨款。那么每人呢按照这个计划呢最高可通过这样的就是义工服务呢获得高达$10,000的回报。那么根据就是加州州长办公室发布的通告啊，这个加州 Californians for All College Corps 的项目呢就是为了帮助那些低收入的学生，然后让他们能够减少债务的负担，顺利的完成大学的学业。这个计划是说在学年期间啊，如果完成45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的学生呢就有资格可能获得高达$10,000的奖金。那么不过他们对这个社区服务是有一定的规定的哈，比如说要专门针对作为 K-12年级教育方面的社区服务，或者是针对这个疫情 pandemic 的服务，以及气候方面的一些就是服务等等啊。那么这笔钱如果学生领取之后呢，它不光是可以用于教育还有生活资金哈，那么学生也可以通过他的这个服务来赚取相应的学分啊。那加州目前就是说是去年通过的州预算是有规划了这笔钱在里面，那么预计呢就是说要超过6500名的学生啊在2年期时间里头可以从这个项目当中受益。目前呢就是说这个项目的重点是刚才讲了，一个是低收入学生哈，给他们来发放，另外呢就是加州政府说要优先那些童年被父母带来的梦想生，就是父母是非法移民，可是这些小孩他们是非意愿的被父母带来美国的就是 DACA 的持有人也叫很多媒体把他们称为 Dreamer, 就是这样一部分的学生哈。那么这个计划呢是从今年秋天开始实施，预计呢就是到这个今年春天可以开始申请哈，所以呢包括所有的加州州立大学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加大还有 City College 的这种系统全部都可以，包括私立大学也可以进行申请哈，所以呢这个就有需要的家庭和学生呢就可以考虑哈了解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谈到这个大学的教育啊，今天其实不光是今天啊，最近了，在这个斯坦福大学，那是在掀起一项请愿活动啊。那么有1700多个学生呢，在签名请愿说，希望斯坦福大学能够废除现行的这个疫苗强制令啊。那么疫苗强制令在斯坦福大学呢实施，是要求所有学生在1月31号前必须出示一个疫苗接种的证明，除非他们自己因为其他的原因可以豁免否则的话呢就不让他们回学校来上课。然后在这个请愿书就是这个 petition 上面呢很多签名的学生是呼吁就说他们不是要反对打疫苗，而是希望呢就是能够让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未来有更多自主选择医疗这个方案的一些权利他们只是反对被强制来接种疫苗。那么目前其实根据斯坦福大学的统计呢，95%的学生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那么目前呢就是说还有就是少部分的大约5%左右的学生或者教职工没有接种。这些请愿书上呢是谈到说就是说希望能够让这些因为自个人选择或者是一些其他状况没有接种疫苗的学生呢能够回来上课，比如说可以通过在线的方式这样也可以有效降低 COVID-19 的这种传播。但是呢现在斯坦福大学其实它都是采取线下的授课的方式而且呢学生回到返校前要进行这个 COVID-19 的测试。那到目前为止呢斯坦福大学还没有对这个请愿书做出任何的一个回应那么其实在不久前这个最高法院我们看到就是已经对于这个强制疫苗在一些100人大企业100人以上的企业中实施疫苗强制令的事情已经做出了一个最终判决就说联邦政府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是越权那随着这个要求就是这个最高法院进行的判决之后呢很多大的企业 其实已经纷纷解除了这个强制的疫苗令了。那像今天我还看到 Starbucks 啊是不再有这样的强制限制了哈。那不知道斯坦福大学对于现在的这个学生们发起的征签请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回应哈？后续如果有消息，我们再关注吧。好，那最后一点时间呢，再跟大家来这个分享和提醒啊，我们在这个周末哈，希望之声要举办的这个活动。那么相信如果听了我们最近几天节目的朋友可能已经知道了哈，在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这个传统中国新年哈，那我们希望之声和九九大华超市呢是联合举办了这个佳节购物乐逍遥还有年货大礼包的这个抽奖活动啊。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我们是准备了最高200美金的大华超市购物礼品卡，然后通过在电台还有这个网络以及在大华超市啊线下门店这种三种不同的方式哈抽奖来送给大家。那在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呢，我们会送出三份礼物啊，就是所有电台的听众朋友哈参与这个抽奖的最高获得200美金的一份啊大华超市的购物礼品卡，还有呢就是通过我们直播节目哈，昨天就有十几位朋友特别热情的打电话进来来参与抽奖，也给我们送了很多祝福哈。那么像这种现场call in的朋友呢，是有机会获得我们美好生活小铺的试惠铃还有平底锅啊，这都是我们热销的产品。那也希望在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送给大家哈，给大家一点点的这个回馈哈，也是我们的心意。那现在呢这个抽奖啊，我们是再提醒大家一下，如果你想要参与的话呢，就很简单，可以发短信啊，发短信呢是88到一个手机号啊，到83356111998335611199，您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抽奖池当中了哈。那另外呢，如果您是住在这个 Fremont 附近的朋友啊，我们在这个周六啊下午1点到2点之间呢，还会几位主持人，像我、高杰、新田，我们都会到 Fremont 大华的这个新店啊，在 Warm Spring 的这个新店呢，去跟大家进行一个线下的这种见面的抽奖互动的活动。那么在现场呢，我们还会送出3张啊价值200元的大华购物礼品卡，另外还有10份大华的年货购物礼包啊，奖品非常的丰厚啊。那么一方面这也是过年过节回馈大家，然后呢另一方面其实觉得这也是个很好的机会啊，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见见面哈。那当然我们都会就是说，上一次如果有看到我们的活动现场的话呢，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啊，也非常的温馨，所以呢也是再一次的向大家发出邀请哈，如果您这个周六下午1点到2点啊有时间方便的话呢，欢迎您来到这个大华超市啊，在 Warm Spring Fremont Warm Spring 的这个新分店啊，在这它是在46551 Mission Boulevard 上面，那么我们可以一起来现场互动抽奖，然后可以见面聊天。好，那么今天的新闻看点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请您不要走开，我们是邀请到了纽约人寿的高端理财专家哈林颖华女士，向我们来介绍在目前通胀还有税改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做到节税保财。